3470万支的枪已经在美国的民间，这是民权。可能这些人如果再加上生活的困难、心理的不调、人格的分裂、社会的许多许多不能处理的事件，神经病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彼此开枪杀来杀去的社会就变成过去那些野蛮民族的社会。那时候你会看见在深山野林里面的人求过的生活是比较和平、比较安定。我当然不会赞成复古到一个地步变成野蛮人的社会才比较平安，我要提醒现代人过分没有约束的民族是神所任凭，有时是神所许可，但神已经把两个很重要的这个境界暗示在其中。你所要的结果是控制你，你所要的自由是毁灭你自己的，以民主的声音要的君王是杀害民主。苏格拉底是谁杀死？苏格拉底是民主杀死。如果众多没有智慧的人用他的人权来做结论处理一些重要的事物的时候，就发现了众多的声音就代替真理，强权就从多数人中间达到了一个野蛮的地步。他们大声呼喊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圣经说因为他们的声音大，所以他们就不生。今天每一个国家用民主的方式选总统的时候，已经从议会选举改成总统直选，而直选的时候每人一票。现在新加坡开始的思想是不是每人一票是公平的？因为一个知识分子高度有修养的政治界有最智慧的头脑投的是一票，跟那些白痴什么读书的不及格的也投一票，是不是最公平的办法？那些真正研究过人的历史中间政治方向动态原则所产生的因果律的人，跟那些刚刚高中什么还不知道的那些人都投了票是一样的，是不是公平？我相信21世纪人类在政治哲学上面会产生许多许多与过去不同观念的新的改革。我昨天提到一句话，可能很多的人特别是北京政府最不喜欢，也就是人权是超过国家主权。北越统战满联盟是一件很勇敢的尝试，在这个勇敢的尝试中间，也就是试试看把人权放在国家主权之上的处理人类命运的问题。为什么？难道一个国家的政府没有权柄处理他百姓里面的事吗？波斯尼亚、还是哥比纳、塞尔比亚、这些是希特将军死以后突然间崩溃出来早就有的定时大战，把南斯拉夫变成一个宗教混乱、彼此仇恨、相争相夺、相杀相害的地区，是超过世界任何的地区。所以这些人被痛恨、被侵犯、回教徒被杀很多的时候，就引起了许多的回教国家蠢蠢欲动，要报复、要杀害基督徒，包括印尼。印尼在过去5年中间，所有大小回教堂散播出痛恨基督教、要消灭基督教这种讲章是过得不得了。我就在那个国家生活，以很勇敢的话语讲什么话语？南斯拉夫是一个爆炸出来的东西，已经不能收拾的东西。你追溯根源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不是最近这几十年的事情，这是已经堆积了2-300年的仇恨。那么等到这一派的人 做领袖的时候，就尽量杀他所不喜欢的宗教人士，尽量毁灭他仇恨中间的对象。若是这样的话，简体人有一天落在这一派手中的时候，岂不是把这个国家里面的其他的民族或者其他的宗教的人士全部用在杀光？但是这是我国的内政，你不可干涉，这是我的主权。请问政府的主权高过个人的人权，这是不是绝对的真理？可能我讲这些话是太早了，这话隐藏着一个很普遍的常识，就是我管我的孩子，你不给干涉我；我打我的孩子，你不要骂我。这是我生的，我有权柄。你可以打你的孩子，但是当你杀你的孩子的时候，旁边的人叫警察来抓你，对不对？对不对？你管你的孩子管到什么权柄？你说孩子是我的，你可以强奸他吗？孩子是我的，你可以摧残他吗？孩子是我的，你可以随便打他，孩子你的，你可以把他打成白痴，打成疯狂，打成不像人。所以你做父亲的有家长之权，你做国家领袖的你有内政之权，但是你的权柄应当限定在什么地方？你对你的儿子管教的权柄到什么地方？你对你的儿女拥有的权柄，是不是连你女儿的处女也是你的？是不是你儿子们的征兆都是你的？你做母亲的可以逼他与你同房吗？你做父亲的可以把他打死吗？你可以因为妒忌他比你美貌而摧残他？所以你的权柄应当也是有限的。民主政权，一国的内政，基本的人权，这些的课题以后无论是联合国之内联合国之外，都会更多一层的再继续思想，继续上去。回到康德的话，人权基本的本质，就是人尊严的原有的那个本质是不可怀疑的。我再说这句话根本没有给我们真正的答案，除非你回到神，不可留人的血，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要制造。当中国大使馆被炸的时候，美国是说谎话，用了错误的地图，他是违背了国法，违背了国际的这个国法，是他是错的。这不能因这样就意味以后这是变成一个永远的地。我相信人类前面的道路会慢慢把人权的尊贵慢慢超越到所谓国家的主权，这很可能对某一些人是很好的事情，对另外一些人是很坏的事情。但是因为世界没有一件不变的事情，所以呢，21世纪有几个很重大的事件是每一个国家的领袖要预备性的，包括中国，包括台湾，包括美国。上帝说这百姓要自由，要往顺他，但是你告诉百姓你的王要管辖，你告诉他们民主的结果是会杀害民主，你告诉君王他若没有我的道在他身边，他没有办法好好治理。所罗门说，主啊，求你给我有像海边的沙那样广阔的心肠。所罗门说，上帝啊，求你给我智慧。这两件事正是政权领袖所需要的东西：第一，宽广的心；第二，从神而来的智慧。 拉图说，智慧与全能没有定型合一的地方，也就是必然产生混乱的地方。我再讲一次 ，Where wisdom and power do not meet, there's a place to produce chaos, 混乱、残杀、痛苦。在政治里面产生的原因是有权无智的，都有智无权。孔子是大有智慧的，但他手中没有权柄，所以他周游列国而无国效，悲悲伤伤而死。毛泽东是很有权柄的，但他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所以呢，他不必悲悲伤伤死，被他统治的悲悲伤伤死。有权有智，有智无权就是混乱产生的原因。这句话是相当独到。很可惜的，柏拉图自己也是一个有智无权的人，所以他眼巴巴看见他所敬爱的老师被杀，啊，第二步就是逃走。他逃走的时候，哲学家到底凭着三寸不烂之舌为自己的逃走讲了最好的理由：我不让天才被人杀害的第二次机会，我不准这些人可以杀害天才，所以我走，留下一种可以造福人群，所以他就逃走。这是惧怕，是勇敢，你自己衡量。柏拉图大有智慧，没有权柄。这个修身是我很尊重，因为柏拉图这个修身是跟随老师不肯毕业的人。今天很多读书的人根本无心跟随老师，只因为要毕业一定要跟一下，跟完了学分拿到快快走，包括你，所以你尽量修，能够用最少时间拿到最多学分拿到文凭你就走。柏拉图不是这种人，20岁在苏格拉底门下受教。我要问，如果苏格拉底没有被杀死，柏拉图会不会离开他的老师？我相信不会，因为他不是为学分读书，他不急于什么时候毕业，他只能够在这个大师之下一生一世，每天靠着他就是一些东西，这是我的幸福。他走了，因为老师死了，老师就死在民主下，老师就死在最美的名字下，民主杀死他。如果一个统治者有权柄没有智慧，或者有智慧没有权柄，他的政权一定产生混乱。你把这些原则呢慢慢再去衡量，无论中无论外，所有的政治体系同历史各国之间的关系，你看看是哲学。但是我所以希腊哲学永远不满意的地方，他们提出了答案之后就没有给我们看见这个答案的根据是什么。要有智慧，要有智慧，要有智慧，智慧从而可得。智慧的根基是什么？智慧的标准是什么？希腊哲学就没有讲下去。而圣经告诉你，敬畏上帝是智慧的开端。大家说希腊人以人的理性当中最高的统治人权人性的这个宝座的时候，他们要告诉我们理性要是被谁管。所以当人间的智慧统治万有的时候，这个智慧真正的根据不是神的时候，还是飘渺不定。这样你就不奇怪有一些哲学家说杀一个人跟杀一条狗有什么不同，你就不奇怪在儒家里面有这样的思想，也不奇怪在存在主义的沙特里面有这样的思想。沙特说，当你雨蒙蒙经过一条路，看见一个女子老妇人过街的时候， 你很快的赶时间，他妨碍你，你应当让他走，或者撞死他，或者撞死他吧。为什么？因为我存在，我要以自我绝对的精神来决定自己的价值。别人的存在是我的第一，别人的存在是以我存在完全无关的另外荒唐的事情。这种不尊重生命的智慧竟然能够使他得诺贝尔奖，而他不去拿诺贝尔奖，不是为了表示他要照自己的原则很信任我自己的方法，我自己的价值是我自己决定，不是诺贝尔替我决定的。我原先很佩服萨特，所以我不接受他的存在主义，他无神论，但是至少呢，当他说人的价值由自己定，不可以由别人定的时候，哇，大家感到这么伟大，所以跟他诺贝尔奖他不去，因为什么？我去等于给你定。我感到他很聪明，原来慢慢我才找出来，真正的动机不是这个，他是很生气，为什么卡缪比他早几十年拿诺贝尔奖，而他认为他比较伟大，没有拿，所以一气之下不去拿。好像你看见弟弟给 你的妈妈更疼爱，所以妈妈煮给你吃的东西比弟弟的东西不大一样的时候，你连吃都不要吃差不多。人的思想的智慧同权柄的配合，如果没有加上神的道是不行的。所以上帝是撒母耳，当你按立他们做王的时候，要告诉他们要把神的律法放在他们。这就是西洋跟东方。去年在我们华盛顿归正学院的课里面，有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的一个后博士研究的教授来参观三个礼拜，来一同思考。后来这个人对我说，基督教的国家政权之上有神权，非基督教的国家政权之上没有神权，就因为这一个分别，是东方的帝王谁极易剥削百姓的权利，谁极易杀戮异己那些不同思想。后来他说，我相信我们东方人需要上帝，他又说中请你想象这些话是何等深刻，把整个历史归纳起来所产生出来的认识。从秦始皇到毛泽东，有多少的人还没有做王以前是何等的善良，何等的忠诚，何等的谦逊。但是他得了地位之后呢，最先杀害的就是那些为他有功的，那些与他一同奋斗起来的功臣。共患难的人不一定能共富贵，能共富贵的人不一定能共患难。人性可怕到今天，你翻翻中国历史，你知道我所讲的是真正的一个规模，不是开玩笑。你看永乐大帝，你看朱元璋，你看多少的帝王把那些建国有功的大臣呢，凌辱把他杀死也揪住，而为了提防他的子孙不受那些有可能有潜在能的人篡位。人权可怖，我再说，政权不是神永恒所定的事，政权是犯罪以后神许可存在的社会中的一些事情。而这些政权呢，从古代的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又到罗马帝国，又到埃及，都有几乎相同的一个描写，就是帝王就是神的影子。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们看见帝王的时候，他们看见那看不见的永恒界里面那一个真正掌权，那一个超越万有的主，那一个宇宙的主宰，因此就在我们的帝王身上。 西方是以帝王是神的影子来了解政权，东方是以天命交叉治理我们来了解政权。这样做皇帝的就叫做天子。大家说天子，我怎么可以得罪天子？这天子在做，当然他有权处理我的生死。这天子在宝座上有权升上全民，因为全民是他一个人的。当旧的西斯以后，罗马帝国定了一个规条，所有罗马帝国半途之下的百姓要称他们的凯撒为主。 Curious, you are my lord, you are my king, you are my owner。 这样的罗马帝国所有的百姓都是凯撒一个人的私人产业。好几次伟大的哲学家曾经哀叹说，人怎么变成人的产业，人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的私产。这些个人的私产分成两个阶级，一个阶级是全民是王的私产，而那些有独立的公民权的人，他们有奴隶做他们私产的私产。百姓是皇帝的私产，奴隶是百姓的私产。怎么人变成人的私产呢？怎么人变成被人完全控制呢？怎么人有权柄像神一样完全控制另外一个人？所以法国大革命的时候就是抗拒这种思想，就是纠正这种思想。很可惜的，法国大革命的理论基础不是以敬畏上帝为开始，所以呢，他们接受了从英国而来的 Herbert of Chivalry 的自然神论，了解人与神的关系的某一个普遍的范围。但是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理论基础不是建立在基督教的思想上，这就是为什么法国大革命一定要流这么多的人的血，血流成河，才能把帝王的制度把它推翻掉。而英国呢，因为约翰·卫斯理、查理·卫斯理、 Whitefield 还有 Robert Reitz 这几个伟大的树林领袖走遍英伦三岛，千千万万次的讲道，使许多人悔改离开罪恶，使整个英国虽然有帝王存在，但是呢又出他的权柄，虽然有帝王存在和免去流血，那道没有输给法国的那种顽强顽勇富强的国度。怪不得当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不久，法国为了庆祝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的盛典，中国领袖不敢去，去给人家丢臭的，给人家骂的勾心。而英国的铁尼首相跑去就见娘子。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记者问他说，你对法国革命的感想是什么？他说 well, 吵吵闹闹，杀了很多人，人民夺权，就是这样。这样历史上成有个一个大的胡闹，吵吵闹闹，杀了太多的人，许多被误杀的人，但是人民夺权。天良只用这几句话总结对法国大革命的写照。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很大的政治界的历史事件，法国大革命是人类历史过程中很大的转捩点。但法国大革命的背后没有敬畏神，但是我们看见，难道人一定要用你杀我，我杀你，你的政权放到我这里来，我的政权放到他的手中，这样才能够过一个真正进步的生活吗？为什么呢？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10年一定要另外建立一个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呢？为什么不能建立在孙中山先生那个民族的观念中间慢慢改革呢？因为要快一点，因为要急，因为要照你的办法，不要照你的办法。所以毛泽东就以最快速的力度加强 个人绝对的权威达到了马基亚维利式的统治，把中国暂时大改革，而最后呢产生了很难收拾的另一方面的副作用。现在我要把政权分成两种，是神许可，是神任命的。有一些政府领袖是比较好，有一些政府的领袖是坏透，有一些政治的领袖是以人民为服侍的，有一些政治领袖是以人民为他利用作为控股自己这个更强权的这个工具的一种手段。所以后面的这一种呢，就把人民冲炮灰的时候，哎，也是一样问心无愧。姚舜玉之罪在中国历史就永远被人纪念，因为这三大三朝的王，他们是真正爱民敬天的，他们或者就是要好好处理百姓的事，他们处理百姓是要得到天的喜悦，他们处理百姓是要为了百姓，为百姓造福，使百姓得到更安康的生活。这样的政权神许可他，但有另外一些像秦始皇、像毛泽东、像墨索里尼这样的人，他们会在世界上，他就不管百姓生死，只管我的权柄越来越绝对化，不可有人过问，不可有人再给我任何的一个干涉。这样的人呢，他们是不敬天不爱民，而不敬天不爱民怎么会得到强权，怎么会得到很大的政权呢？这就给我们看，就在 cosmic drama 里面，除了神的许可之外，还有神的任凭，在神的任凭之外，一定有别的一个超然的超自然强权的力量背后支持，背后支持。所以这样你看见有些政权的背后，不但权柄是上帝，权柄是上帝许可，也有一些权柄是撒旦玷污的，撒旦继续维持下去，而神又认定这个东西可以存在。这样无论文化，无论政治，无论是学问，无论是科技，都可能有神许可的成分，也有神任命的可能。在神许可的成分里面有神的普遍之恩托住他，在神任命的中间有撒旦邪灵运行的那个力量托住他。所以你不能把所有的政权一一来看待。在整个政治哲学的历史中间，有两个很重要的人是支持的君王应当有超常人的这种伦理标准，所以他们的自由应当过于普通人的这种标准。这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就是 Machiavelli， Machiavelli， 我的讲词，我不要给你单单用中文，我很讨厌那些中文书是从翻译来的，每一个名字都翻成中文，难道没有附带英文？结果你读了那个书以后，你看英文书，你还是什么都不懂。Machiavelli， Machiavelli， 公元1469年生，公元1527年死。他活在世界上的时代，也就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后来年轻的 Raffaello 活在世界上，他活在世界上的时代，也就是 Erasmus 活在世界上的时代，他活在世界上的时代，也就是马丁路德活在世界上的时代。所以这是文艺复兴末期，艺术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政治达到最人文主义的时候，对圣经、对神的话开始忽略，以理性为中心，以现实为目的的新文化运动最高潮的人本主义的事情，产生了这个怪人。这一个人在历史上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就上，可以说没有人超过他。而他的影响，我相信坏的多于好的。我相信历史上最少有40-50个最坏的政治家，就是从他那里直接学到那些技术来统治百姓。包括 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毛泽东、卡纳比、苏哈贡、马尔克斯，这些最坏最坏的人类的领袖，杀人不眨眼，杀人不流血，良心没有悔过，所以自己的自由、自己的权利放在一切人民权利之上，绝对不尊重神，绝对目中无人，只有自己。这些政治家背后的思想和灵感泉源就是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哲学。马基亚维利写了好几本书，是第三本最先印，而最先的一本很后面才印，他死了以后才感应。那本书叫做什么？叫做 The Prince 君主论，或者怎么叫做怎样才做一个君王，怎样才做一个真正的政治领袖。在那本书里面所讲的根本实实在在就是说，人要做头，要勇敢到敢随便对付你的仇敌，随便杀害你的百姓，你才能做政治领袖。在那本书里面思想的，在里面所讲的根本就实实在在合法化，已经在暗中被人用阴险的手段所运用、所运行的那些可怕的政治的阴谋，但他把它合法化。根据马基亚维利的思想，要统治一个国家是不容易，要统治这么多人是很艰难，所以不可以用常人的伦理标准放在统治者的身上，因为他们的责任太大，所以他们一定要比普通人更有自由，杀害他不是难的人，他一定要更有权柄去处理他那些反对他的。他这样做的话，你不能说他是不好的，因为他需要这样做才能统治一个国家。所以这个跟中国的姚玄宇的政治哲学是完完全全相悖的，这是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理论家。以后的不是理论家，以后的都是利用他作为合法化自我的这个实践家，马基亚维利。虽然在后面他几本书的哲学里面说谈的没有这么厉害，也没有这么可怕，但是至少这些已经变成了历史中间不能消灭、不能消除的那种可怕的、野蛮的那些领袖的哲学、政治哲学的基础。另外一个人是他死了以后161年生的英国人 Thomas Hobbes， H-O-M-A-S H-O-B-B-E-S， 啊，1588年才生，就是马基亚维利死了以后61年才生的，死的时候是1629年。这个人是英国这一个经验论思想家里面一个对政治有特别的兴趣、对政治哲学有特别贡献的一个人。啊，这个人呢，他就说一个政治家、一个领袖一定要勇敢到一个地步，有绝对的权威才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他呢的思想跟马基亚维利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Thomas Hobbes 认为一切的权柄要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如果把权柄放在多数人同样的身上，多数人有同样的权柄，那么这些的非法的或者恐怖的 anarchy 一定会产生在社会中间。所以王应当有无限的权柄来执行他要做的一切的事情，这样你才能够控制，才能监察，才能够知道你百姓每一个人所想的是什么。你不能准许任何一个人反抗，你一定要把他压下去，把他杀掉，你才能统治他，这样的统治才是成功。历史上这两个人所种下的毒根，历史上这两个人的书所引起的那些大有野心的政治家，就产生了对全民不尊重、对人权践踏的可能。而这几百年来，这样的人一直不断地产生出来，这些向他们照他们路线走而变成所谓伟大政治领袖的人，也是得了许多人的称赞。因为已经被杀的人不能骂他，还没有被杀的人可以称赞他， 所以他就以能见的为乐，以不能见的为不可怕。现在我要跟大家提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学，可以把它归纳成十个理论。第一，一个做领袖的、做总统的、做君王的，你不能管别人喜欢什么，你只能全心全意只顾自己要什么，不必管别人。我这一段不是上帝的道啊，这一段是马基亚维利的轨道。而你是神的儿女，你要明白魔鬼的心意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以很痛恨、惋惜、痛苦、忧愁的心来告诉你马基亚维利的政治哲学怎么样影响近代那些暴君。第二，你不能尊重任何一个人除了尊重你自己以外，你更绝对不可以尊重与你不同意见的人，因为那是对你大有伤害，对你大有拦阻，你要痛恨他们，要排挤他们。你看今天你们几个总统候选人对别的总统候选人的态度，是不是有马基亚维利的味道？我很难过。叫做 Sojourn Gibson， 你听过这个名字吗？ Sojourn Gibson 现在已经老了，已经回到苏联去了，是被俄共开除国籍漂流到美国，在 Vermont 一个很大农庄中间过一个独居的老人，现在他回苏联去，苏俄去。这个人曾经被邀请到台湾来，他讲一句话，全世界共产国家都并吞他们所有民族的美酒，只有中国共产并吞之后还留下一片自由的土地台湾，所以台湾成为共产国家一个榜样，使这个民族还有自由的光。照着修真之情的思想来说，台湾应当成为重共产国家一个新的盼望。李登辉前个礼拜讲的一句话我感觉到是有道理，大陆应该学着这里，因为这里是在最困苦的时间里自己发展、自己奋斗起来的。当台湾奋斗经济成功的时候，在蒋经国的时代已经经济飞黄腾达，那时候中国还是世界最穷苦的国家之一。台湾是地皮有限、资源有限，是人口这么多，但是却结果呢，在政治压力、外交的困难中间挣扎，变成有这样的一天。但是这一次我很可惜的说，你们的总统候选人每一个都是自己占比自己不太行的人，都是只顾侮辱别人不羞耻的人，大敌欧陆伪操守。有没有马基亚维利的味道呢？很有马基亚维利的味道。我很难过，如果台湾要成为中国人的盼望，那么现在这些候选人的态度我感觉到是很不够的。第三点，你要做尽坏事，利用各样的恶的可能达到你的目的，但是你要装得好的不得了，是众人都看不出你的毛病在哪。马基亚维利的政治手段，君王论里面的第三条件，我不是说他一本书用十章来写，每章一节变成十条件，不是。你把他整本君王论全部归纳起来的，你可以看到这十个要点是在他的书里面字里行间的表现，都是这个十个要点。尽量作恶，尽量装上，你就会做容易统治百姓的领袖。第四，有各样机会的时候就要贪婪不尽，得到所有可能得到的财产，无论白金、黄金、红金、黑金，只要是金你就拿。你能有越多的钱在你手中，你越能指挥越多的人听你的话做你的工，你的目的、你的 这是第四样，你要贪，你要抢，你要用最细的手段达到最大的可能性，和做最多的钱财在你手下，好做你发挥你的工作计划，利用别人的工具。第六样，你要意志坚强，以出爷的勇敢去行动，去达到你的目的。你不要对人宽容良善，你的那种个性，那种的这个道德，是只会别人轻看，别人利用的。你的做领袖、做君王的人，要出爷，要勇敢，要狠狠的对付你的别人、你的敌人。这是第六、第七，寻找各样的机会，很敏感的就察出你可能欺诈的地方，可能欺诈的对象，可能欺诈的一切的办法，不怕说谎，不怕不传真实的事情，你要勇敢得到更多的人受你影响。我想你们都听过希特拉一句名言，一句谎话说一百遍就变成真理。如果你说这是什么颜色，绿色，你眼睛坏了，明明这个是浅蓝色，你说绿色，你说什么明明绿色没有浅蓝色，一个人讲的这样，第二个人说你问他怎么样，那一个人说明明浅蓝色，第三个是浅蓝色，到了九十个人说糟糕了，我要去看医生，我眼睛坏了，哇糟糕了，个个都说浅蓝色，你明白我的意思，利用这种心理来达到你的目的，忘记要为你。第八个，你要丧失所有的仇，必要的话连你的朋友也杀死他，如果他敢复仇你的话，如果他不完全站在你这边。第九个，你要尽量用你可能用的权，不要失去任何的机会，你一有权用的时候你就用它，千万不要用恩慈宽容等等来代替你用权的这个机会。为什么？因为你使人怕你跟使人爱你哪一个好？人爱你最多爱爱你没有帮助，怕你你有一种事情，如果你要说聪明，这四条都很聪明，我很不愿意你听了就用这些，你很不愿意用了这些，难道你还是去做礼拜？我今天要把这个政权从历史上的这些许可跟任凭中间的分别出来，我一定要告诉你这些事。但是我告诉你，基督徒是什么坏事我们都知道，但是任何一件最小的坏事我们都无分才叫这些。我从年轻就是这样，人家怎么欺骗我，怎么捉弄我，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什么都知道，我就不会用同样的办法对付你，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我是基督的门徒，所以你们要智慧，但是又要良善，恶人的计谋你都知道，但你要有善良的心情去对待他。第十，经常全力装备自己，经常预备自己，做必要的时候奋力战争，保全尽善尽决，尽快得胜战争，拉长时间就是对自己有危害，拉长时间就是给对方有报复的机会，所以你要又凶又恨的在最快的时间里面解决那些抵挡你的力量，这是马基亚维利。当我思想这一个政治哲学，思想马基亚维利的政权的这个理论的时候，虽然后来他真正实践这些的时候，他有一些不同的理论又出来了，但是至少我可以看见，以后呢， 许多历史上最可怕的暴君都一一用了他的办法，就没有办法收场。很可惜的，英国弗兰西斯·贝肯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实实在在来说，马基亚维利所写的是什么，他不是告诉我们人应当做什么，他乃是诚实实实告诉我们人现在实在是做这些。换一句话说呢，马基亚维利是把人性的罪恶从真正发生的实际的事情描写下来。孔子所给我们的是人应当怎么样，马基亚维利给我们看的是人实实在在是怎么样。康德告诉我们应当向理想去追求，我们向最高的山 the summer mountain should be our final aim, our highest goal。 人类应当向最高的梁山那个无穷无尽追求最后的目的前进。但是现在是什么？ Francis Bacon 说我们要感谢 Machiavelli， 他不告诉我们人类应当做什么，他诚实地告诉我们人在实在实际正在做什么。所以我告诉你，今年有许多的政治就是脏到这个地步，做到最坏又装着最好的态度，你就容易选他。昨天我很难过的听一个人讲一句话，本来我不要告诉你，后来我想还是告诉你好，这样我们可以一同难过，不然我就很孤单了。我每次坐 taxi 一定跟 taxi 讲几句话，讲到他跟我交通完了，我就讲一两句福音的话。直到今天，这是我的个性。每一次我坐 taxi， 他谈谈谈，有时候看他手表谈手表，看他的汽车谈汽车，看他的面孔谈他的家庭。昨天有一个 taxi 司机呢，老得不得了，面孔像木头一样，就很难打破僵局讲话，对不对？我就抓住他，他说：“你几岁了？”我70多岁了。哎，大概谁做总统？老先生告诉我，这次大概谁做总统？他说：“哎，多谢阁下看中，我哪里能知道？”他以为我要他给我做个未卜先知，我就问他你想大概谁做总统，慢慢他看我跟他谈的心情也很好，所以他就慢慢谈，我才知道这个严肃的老人家一笑很可爱。有的人就看得很凶，但他看他亲切一面很可爱。我说为什么这三个总统候选人个个在骂别人，他讲一句我吓了一跳，我告诉你啊，这些都不是人，吓死我了，我就很难过了。台湾有一些老人对这些候选人都认为不是人，那这些人我说不是人的可以做人的总统，他说就不是人。他知道我不会生气，他也知道我是很友善跟他谈话，他就把心里话讲出，这些人都不是人。我们要哭不要笑，我们的祷告求主给人上之人在人上的智慧，吃的苦中苦安慰人上人。记得每一个人报告说你选我做总统吗，不是因为他吃了多少苦，是因为我多能干，是我比他好，他不像样，连副总统做不成怎么会做正总统，他有黑金，他有什么，个个都在讲别人不好啊。老实讲，这些都不是人，我吓死了。晚上还在想，人选不是人的总统，不是人的自己杠杠着自己可以做别人的总统，这是人的世界，这是人的事。中国历史所有的强盗，有哪一个比毛泽东更强大？你告诉我，德国历史有哪一个人比希特拉更没有文化？你告诉我，苏俄的历史有哪一个心比斯大林更狠？你告诉我，是人吗？不是人吗？你说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第四堂我要告诉你，你怎么解释这句话？因为在上有权柄的都是上帝的仆人，你要顺从他。如果是这样，神就诅咒作孽了，那一 界的圣经不能按字迹去明白，要按经义去明白。Machiavellian leaders is everywhere， 到处都有马基维尼式的领导人，到处都有把人当作不是人的那些不是人的统治者。这些呢，到今这些邪恶的政权是最喜欢用罗马书第十三章对基督徒说：“你听见？”我告诉你，真正代表上帝对基督徒讲话，不是暴君，是神的仆人，是唐僧的。所以你好好听，第四堂怎么解释？一切的权利从上帝来。马基亚维利说：“你一定要苛刻，你一定要残忍。”你的人怕你啊，就很容易给你统治；人爱你啊，有一天他不爱你就麻烦。很聪明哦，你喜欢人家称赞你吗？你喜欢人家爱你吗？你喜欢人同情支持你吗？哼，你还是像一个乞丐一样要人怜。你对他凶一点，他就变成乞丐要你怜，那你就容易做事情。哼，马基亚维利头脑过人。心很残忍。马基亚维利他说，如果你害一个人他一点点，他恨死你报复你，你害他害到他一定要死，结果他求你饶，你饶到高兴他就谢谢。我们今天听了都吓了一大跳，你们很多人听我讲的忽然讲，哎呀，我没有听过这样，原来这样，我没有想过。你常常有些恍然大悟的时刻有没有啊？你今天听了，哎，政治界有这样的事情，哎呀，我读书读了这么多，还不懂这些事。你从前以为你很聪明，关键很多事你很笨的，你很多事你不知道。政治界是全世界最脏的，在政治界里面真正干净的人，那个人非常的伟大的，但这种人太少了，不是？如果有，是神许可放在那边的；如果没有，是神任凭放在那边的。要把神的旨意要从四方面去实现，人地市场都要很仔细的想起分这些东西。若是这样，上帝为什么你许可一些政权统治？你又认别那些邪恶的政权统治？你的权利，你的权柄在这些政权之下，你的权柄也被玩弄，你的子民被他们践踏到这个地步，甚至你的儿女被杀。耶稣基督死活升天之后，罗马帝国到了68年的时候，就开始杀害基督徒。这以前他们不敢随便杀犹太人。虽然他们知道犹太人不愿意称凯撒为主，第四章我要讲得很详细，但是到了68年以后，连保罗这样有罗马公民籍贯的犹太人，凯撒到底变化什么？到底产生了什么不同的地方？为什么在罗马的帝国之下，所有的民族都要称凯撒为主，以色列人、犹太人是唯一不愿意称凯撒为主的，罗马不敢杀，他是招着各样的兵派到耶路撒冷城去看他们敬拜耶和华，是耶和华为主，耶和华为主，他们不敢杀，不敢动。虽然在罗马版图之下，但是这一个宗教特别例外。为什么到了68年以后？连保罗又是罗马公民又是犹太人，他也杀砍头，他到底产生什么变化？这是很有兴趣，我相信很多基督徒从来没有想的事情，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转捩点。而神竟然许可像保罗这样的基督徒也被杀，有罗马公民权也没有办法救自己。他虽然是罗马帝国正式的公民，还是要被杀，而神许可。接下去就是所有第二基督教的王，从尼禄一直下去 Trajan, Hadrian, Vespasian, 还有 Christian, 直到主后300多，君士坦丁 Constantine Emperor 才把基督教把道变成罗马国家。在这一段时间是任凭超越系统，因为普通的政权是神的系统，特别邪恶的政权是神的任凭。当神任凭这样的政权在地上的时候，你常常会问 And people suffer Where are you God? When your children suffer Where are you God? Do you still exist? Do you care?当政权抵挡你的子女，杀害你的儿女的时候，上帝你在哪里？上帝要说，一切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一切的权柄都是从上帝来。所以你要看上帝，不是看这些权柄。只要有一天神把这个权柄挖回去的时候，他们不过是人，只会死。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洁，唯靠耶稣宝血。大家再唱一次：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我终罪都洗清洁，为宝耶稣宝血。请你们跟着我祷告，一句一句的祷告。主啊，我感谢你是万有的主，你不但创造，你救赎，你更启示的，你在你宝座上永不动摇，你许可罪恶的存在，你甚至任凭恶人掌权。当我们看见黑暗的王统治这个世界的时候，求主坚固我们的心中，求主擦亮我们心中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永远远。主啊，听我们的祷告，并我们中华民族，无论大陆，无论台湾，我们都是你所造的，我们都是你所爱的。我们在罪恶的中间太久了，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兴起合你心意的人，在你许可的宝座上统治我们，更用你的道约束人，使所有的统治者有个敬你的心，有个爱民的心。求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阿们。我们这一次的题目好像很简单，等你听来你感觉到不是太简单，是不是？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讲，我不是随便说说，还有很多很多事情还没有谈，包括政府的责任是怎样复位人权，而人权的内容是什么，还有政府的权柄 到底限制在哪里？